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空中崇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与众肢体一同的来敬拜赞美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多而又多的审判和福分。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九节。罗马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九节。如果弟兄姐妹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在当周的空中崇拜之前将主日程序表寄给您。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人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请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仍然站立，我们唱主手所造，赞美我们的神。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万物的主，你是独一的神，我们齐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歌颂敬拜。主，你的荣耀彰显于诸天，万物都当来敬拜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名的荣耀。谢谢天父，你是公义与圣洁的神，但又有怜悯与慈悲的心肠。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设下挽回祭，用宝血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何等不配，却如此的蒙福。感谢主，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敬拜、赞美与祷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谢谢主，我们一生一世都当称颂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接着再来唱赞美诗419首，你真肯吗？恩主问道，自己。天父，我们赞美你。是的，主，我们肯属你，我们肯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与你更亲近。感谢主耶稣，使我们相信你，跟随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极大的爱，并且使我们的生命满有盼望。求主今日借着俊涛传道的信息，使我们更加明了，并且活出合主心意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2:12-29，请弟兄读双数节，姐妹读单数节。我们一起。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们的福音所言，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骨里，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杨君涛传道，题目是多而更多的审判和福分。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圣经上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神总是恩待人，甚至是恩待我们这些大罪人，但罪人总是继续的犯罪得罪神。那这时候照着我们一般人的做法，我们就说：哎，这个既然我已经原谅你七次了，那就不要怪我下一次对你心狠手辣。那很不幸的，这种事情呢，不只是出现在外面的世界里面，这种我对你仁至义尽的一种无情，也常常出现在教会里面。但神透过整本圣经，他就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这是以赛亚书55:8的经文。那你知道他前面第七节讲什么吗？第七节他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整本圣经它要告诉我们一个不同于世界的模式，就是不管我们得罪神多少次，不管我们辜负了神多大的恩典，向神悔改信靠神救赎的耶和华神，他都必 救赎，他都必赦免。为什么？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恨恶罪恶，但真的要说他为什么恨恶罪恶，不是因为他恨，是因为他爱。所以亲爱的，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神给了我们多少的福分，而我们辜负了神多少福分之后，神怎么样回应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大纲大概是讲，就是第一，神给我们极多的福分；第二，神给我们更多的福分；第三，神不偏待人的审判和福分，或者说和基督里面的救赎。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总是恩待我们，原谅我们七次，又继续的原谅我们。主，愿我们安稳信靠在主你的救赎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在原文的第十二节里面，有一个因为在最前面，有一个因为在最前面，这是在解释什么呢？这是在解释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也就是说，整段二章十二到二十九节，他其实就在解释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神不偏待人。或者我们可以讲得更直接一点，保罗的整个段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告诉我们说，神判我们为有罪 guilty 是完全公义的，是不偏待人的。虽然我们说神最终是会恩待我们，然后我们说神最根本的属性不是恨而是爱，但这完全不是要给我们一种空间说神会有滥情啊溺爱，不，神他一定会审判，他会照着真理审判我们，他会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些都是第二章前面的经文。而当神这么做的时候，他完全公义。为什么？因为他第一给了我们极多的福分。所以第十二节说，凡没有律法犯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这句话不是意思，它完全不是说我们不会灭亡，它意思是说没有律法的他不会照着律法的条文来审判你使你灭亡，但犯罪的都还是要灭亡。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吧，对不对？就是我们不知道，不知者无罪。既然不知道，你至少要告诉我，我知道了，我才能说是我是有罪的吧？是的，亲爱的，这个这么简单的逻辑，这个神是完全清楚的。没有律法的，必不会按律法叫你灭亡。神的审判考量我们人不同的一个处境。多得的就向你多要。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情节都不一样。那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他的结论就是神不会偏待你。当神审判你为有罪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公义。你可能觉得说，怎么可能？既然我没有听过，我怎么可能会有罪？如果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教会，我也没有作奸犯科，那你倒是告诉我，我怎么可能会有罪？那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的。你不要听我的，我要听这个神怎么样说。第十四节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点，那就是第十五节他一开始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所有人的心里。当你说你不知道，神说我刻在你心里面了。但如果只有这一句话，就只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论述啊。但保罗给我们三个重要的佐证。第一，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当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会顺着受造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情。例如说我们对生命我们会有一定的一个尊重，我们不会随便去杀人，不管我们这样克制的原因是出于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不管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顺着本性去维护生命的时候， 这就显出律法的功用是刻在我们心里。其实这也不是保罗他第一次讲这个概念了，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就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了，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第二十一节保罗甚至说人都知道神，只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你可能会说哎，这些东西他是在讲这个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可以晓得，叫人这个无可推诿，但我们本身就是受造之物，借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应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简单讲就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控告人，在我们身上的形象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照着我们的受造我们都知道神，只是我们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请不要觉得这是我好像就强加在这个保罗身上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神学这所谓的 Imago Dei, the image of God, 或者是 sensus divinitatis, sense of the divinity, 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的东西了。这些在至少你就 举一个例子，16世纪的加尔文，然后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的 1.3.1, 他就清楚明确的提到，他说人因他的本能多少意识到神的存在，这是无可争辩的。神亲自将某种对他威严的认识安置在所有人的心里，免得人以他的无知为借口。简单讲就是人因着造神形象被造，都某种程度上认识神，无可推诿。所以亲爱的朋友，其实这个主题可以讲很多东西，这是所谓的 Imago Dei, 但我们今天只想点出一个人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照着神形象被造，当我们不顺着本性去行律法上的事的时候，神怕我们有罪，他完全的公义。但请不要误会了，神造我们的时候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它不是咒诅，因为这显出我们的受造是为了认识神，为了荣耀神的。这也向我们显明说神创造从来不是无情，他也不是随机的，他造人是为了让人可以认识他，可以来荣耀他，甚至享受他加倍赏赐的恩福。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受造不是一个随机的事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不管你承认还是压抑这个你自己为神做的这个见证，你自己本身从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层面上来讲，神都深深的爱着你，渴望你的回应。所以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是他的第一个佐证如果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的第一个佐证，如果是我们造成形象受造的本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良心毕竟一个人如果要有良心能够判断是非，他就一定要有一个依据嘛，一定要有一个律法，而良心因此就显明说律法的功用的确刻在我们的心上。最后一个佐证就是互相较量的思念，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不管是一个人他自己里面的一个较量，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经文并没有很清楚说明这是哪一个，但不管是哪一个，和良心一样，这样的较量都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上所以今天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基督，不管你信不信基督，只要你是人，因着你的受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律法的功用都已经确确实实的刻在你的心上，无可推诿。我们如果从正面上来讲，就是神恩典是不管你相信还是不信他，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你受造的本身就已经是神对你一个极大的恩惠了。而既然拥有一个这么大的福分，就是有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受造上面，那没有照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没有好好凭良心过生活，没有遵循律法使用是非之心的人，面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保罗在第十六节他说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保罗的福音所言，受审灭亡。讲到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总是说律法的功用，我没有说律法，不是律法刻在我们心里，是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里。请注意这个保罗他这个很细微的分别，他不是说律法，他把这个律法刻在心里的律法留给了那些得救的人，只有得救的人他们的心才有神的律法刻在上面，得救的人是从他的心里遵行律法，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就是以他的恶心和神放在他身上的这个律法的功用对抗。所有人都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我们他们都有律法的功用在里面。但犹太人蒙神拣选，他被神赐予更多的福分，就是那个白纸黑字的律法。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二点，就是神给我们更多的福分。我们可以这样讲，所有人都有律法的功用在里面，那因为这是我们受造的样式，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只有犹太人他们有神所颁布的纸本的律法，只有他们有，他们得天独厚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律法，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只有他们有这个写下来的律法。请注意，这不是说有两种以上的律法，一种是受造的，一个是纸本的，一种是得救的，不，这些全部都是指着同一个律法，同一位神的律法，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拥有律法的方式。犹太人蒙神大大的恩待，给他们一个清清楚楚的启示。这就好像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有人很清楚规则，那他就可以玩得更好嘛，他知道这个中间的这个美感这样子。那些不知道规则的常常就很吃亏嘛，这一点像是买保险，这个保单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像我这个我大概就是听个大概，就是哎有赔什么没赔什么，听起来 OK 就买了，到时候发生事情就惨了这样子。但如果你是精算师，那你就是你清清楚楚知道这个保单的逻辑嘛，你清清楚楚你就可以精准的买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犹太人实在是天选之人，你知道吗？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启示的律法。所以保罗接着说第十七节，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只有犹太人有这个宝贵明文的律法，他们是蒙神极大恩福的一群人，但拥有这个纸本律法并不能使他们得救，因为得救是心里要有这个律法。就像第十三节说的，他说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或者我们可以说不是有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如同有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受造之上，并不能使人得救，照样有律法颁布让我们放在家里，也不能使我们得救。所以保罗接着继续讲，他话锋一转，他开始指责犹太人了。他说第二十一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偷窃吗？人说不可奸淫，你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你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虽然犹太人有律法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他们却变本加厉，比外邦人还不如。他们教导别人，他们却不教导自己，他们说不可以偷窃，他们自己却偷窃，他们说不可以奸淫，他们自己奸淫，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贪图偶像的利益，他们却偷窃庙中之物。他们指着犹太人所领受的律法夸口，却干犯神的律法，玷辱神的名，他们知法犯法。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回来看第十七到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说，犹太人所领受的那更多的福分却只为他们成就了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更大的罪孽。因为如果连外邦人他们只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那么他们即使这样都已经是无可推诿了，那么犹太人加上一个白纸黑字的律法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神的恩言越清楚，人犯罪的罪就越重大。犹太人本该向所有人见证神圣洁的律法，为主的恩言做见证，但如今却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节所说的，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反而受了亵渎。现在弟兄姐妹，讲了这么多外邦人啊，犹太人啊，我想你们可能也会有点好奇，就说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感谢主，我们教会就是蒙了神极大恩福的一群人。我们不只像外邦人有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心上，我们还像犹太人一样拥有这个纸本的律法，甚至我们蒙神更大的赐福。因为当犹太人还盼望一位应许的弥赛亚的时候，神已经为教会应验了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当犹太人这样苦苦的眺望未来的时候，神却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了他一切的应许。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所以如果外邦人无可推诿，犹太人罪大恶极，那么蒙了极大恩惠的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因为神的恩言越清楚，人犯罪的罪就越重大。而这也是犹太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从神领受了这么大的恩惠，实际上却犯了一个更大的罪。他们从神领受了一个割礼作为得救的记号，但实际上却活出一个与得救相反的生命。而这一切在神的审判中都无所遁形，都会被显明出来。而这就是在我们的第三点，就是神不偏待人的审判和基督里的救赎。在保罗一系列的堆叠和论述之后，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就是他们身上那个无法抹灭根据亚伯罕之约恩典的记号割礼。这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实，到底我是不是属耶和华的？如果我有割礼，我就是；如果我没有，我就不是。至少有些犹太人可能是这样想的。但保罗却在第二十五节他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我得了，怎么会这样？难道保罗他斗胆要推翻整个旧约以色列人共同的身份认同和神赐给亚伯罕的恩约吗？不，罗马书第四章保罗他就更多跟我们解释，割礼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记号，印证的是他因信称义的事实。简单讲就是说，是因为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被称为义，所以神给他这个记号，不是因为神给他这个记号所以他被称义。甚至这个割礼这个外在的记号，从旧约他就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从旧约哦，不是保罗先生，从旧约他就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单纯外在的记号，他指向的是一个心理的隔离。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就是割掉，也就是 circumcised。”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利米书四章四节他说，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甚至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节他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的从来都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全人， 如同戴德森说的，如果神不是我们全人的救主，如果神不是我们全人的主，那神就全然不是我们的主。从旧约到新约，割礼一直以来都只是一个记号，标记着那更为重要更且内在的一个属灵的事实。所以保罗他在第26节他说，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甚至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进犯律法的人吗？也就是说，那些在心灵和诚实上遵守神律法的外邦人，就要因着他们真实的生命，使行过割礼却没有内在生命的人因此受到责备。第28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29节开头的这个里面做的，其实原文和16节的隐秘室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神审判人隐秘室的时候，不管你外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里面是不属神的，就必定会被揭露。今天我们不管在教会里面有多少尊重，我们位分有多高，我们的权柄有多大，我们的口才有多好，我们有多少人脉，有多少影响力，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这些都很好，它没有不好，也有它的价值。就像割礼固然有益，洗礼固然有益，但如果里面的事情和外面的不一致，如果彰显出来的不是我们里面的事实，那神在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就必定会被揭露。这一方面给我们盼望，一方面也给我们一个警告。盼望就是不管你现在外面怎么样，有没有人看见你，有没有人认可你，到神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他必称赞那心里受过割礼的，他必会高举你，使你得着荣耀。反之，警告，就是不管你现在外面怎么样，你的学历、经历、工作、头衔，不管你这些东西有多厉害，有多少人称赞你，或者是我，到神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这些一个都不能救你。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们可夸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什么可以挡在神公义的审判和我们的罪恶中间呢？神所赐的极多的福分，包含我们自己的受造，包含人在身上，包含在人身上律法的功用，包含赐给犹太人的律法，包含不可抹灭代表神恩典和应许的割礼和我们的洗礼，甚至包含神所建立的教会，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如果这每一个都只是更加加重我们的罪，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不都是那些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被亵渎的大罪人吗？如经上所记，这句话其实出自以赛亚书第52章第5节。如果你熟读以赛亚书52章的话，那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救赎的篇章，它不是一个审判的篇章。是的，这边说到神的百姓在埃及使神的名被亵渎，但这个段落不是要定他们的罪。52章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耶和华要拯救你们。所以刚刚我说第五节嘛，第六节下一节以赛亚说，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啊，是我。往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锡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们颈项的锁链。甚至52章也不只是第五节被罗马书引用，第七节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 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是罗马书十章第十五节。五十二章第十五节同样也被罗马书引用，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五十二章不单纯是一个审判的篇章，他让我们看见的是神透过审判要成就他的救赎。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他引用了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发现保罗他不只是在讲一个审判，他非常隐晦的他要跟我们讲一个，他借着审判跟我们讲救赎，一个比刚刚提到所有的恩典都还要更大的更伟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形象因为创造每一个人都有，而神的形象具体细节该怎么样操作，只有犹太人透过这个律法被启示，但因着罪恶被玷污，他根本没有办法再按着这个本性做律法上的事。犹太人就算有这个明文的律法也挡不了他们的罪恶，但神没有放弃我们。在辜负了，在我们辜负了这么多的恩典之后，神要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也就是一个新造的形象。当我们的形象被罪恶玷污的时候，是主耶稣基督他从天降下，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我们无法活出该有的形象的时候，是他为我们活出了那个完美的形象。他一生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承担了神，承担了我们亏缺神荣耀的刑罚，并且为我们复活再造了一个荣耀的形象。在我们蒙恩领受神的律法却因此犯下更重的罪的时候，是他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当我们空有一些外面的记号却没有里面的实质的时候，是他在十字架上被真实的割绝，就是 circumcised， 才让十字架成为我们众人得救的记号。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形象，他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得救的记号。在我们领受了这么多恩典却更加得罪神的时候，神亲自为我们挽回了这一切。所以神在以赛亚书说，看啊，是我。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们，来信耶稣，不管这是你第一次来教会还是来教会很久了，神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要跟你说话。还没信的、你要知道，即使不信你也是无可推诿。已经信主很久的，你要知道靠着这些外在的在神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一个都不能救你。只有依靠耶稣，而不是依靠自己，不是依靠祷告，不是依靠读经，不是依靠团契，不是依靠教会，不是依靠这些，不是把这些大恩，这些是真实的神的大恩，不是依靠这些大恩把它据为己有以后，然后转头跟神说救我，你必须救我，因为我做了这些。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行了肉身的隔离，以遗文夸口，外面做犹太人的人。现在你懂吗？教会、圣道、祷告这些恩典是真实的，但如果这些恩典使我们转而倚靠自己的话，而不是倚靠耶稣基督，那在神审判人隐秘室的日子，我们必定站立不住。但今天神不要我们靠自己灭亡，他要我们放下自己，倚靠耶稣，然后在耶稣里享受一切的恩典。简单讲就是信靠耶稣的，神说我必定拯救到底。信靠耶稣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信靠耶稣的孩子们，我们不再是汲汲营营为了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勤勉忠心是因为我们已经确实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为了成为，而是因为已经就是。 这是神奇妙的工作，这是他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所以来信耶稣，耶稣的割礼就是你的割礼，耶稣真犹太人的身份就会是你的身份，耶稣神对耶稣真正的称赞就会是你的称赞。他你扛不动的他替你扛，你还不起的他替你还，你死了他替你复活，你毁了的形象他为你再造一个。我们以悖逆辜负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却以耶稣继续的恩待我们。所以信靠耶稣，耶稣就是你的。让我们不停的向人宣扬这位可靠的救主，因为他们，因为只有他是我们多而更多的审判中唯一的救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谢谢你因着爱我们，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有权柄做你的儿女，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主要用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经，更多的参与教会，不是更多的依靠自己，而是因此更多的依靠我们的主，那位已经为我们成全一切，并且坐在天父上帝右边的主。我们也是奉他的名向你祷告，阿们。
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并请执事收奉献。若您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让奉献带过去。
你正可马恩主问道，与我同定十字架，恩深如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恩言越清楚，越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光景。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乎心里，而非只是疑问，使我们心里的隐秘事在你面前，我们毫不保留，我们是完全的降服于你。感谢主，使我们信靠你，因为你的轭、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谢谢主，在我们世上的日子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求主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使用在圣工上。感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一同来起立唱三一颂，并请士官牧师来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